2008年香港高级程度会考中国语文及文化科试卷三聆听理解考试现在正式开始。各位考生现在请用七分钟阅读试题。
各位同学，今日我会同大家讨论香港粤语读音嘅问题。呢个问题近嚟引起好多人嘅注意，媒体上边亦都有唔少嘅介绍，好需要讨论一下。不过喺开始之先咧，首先要考考你哋，霸王，你话俾我听，资料一画咗线嗰几个字点样读？请你将整个词读出嚟，好冇？
第一个系时间，第二个系刊物，第三个系屋檐。
郭老师，八雄读的是俗音啊，正音应该是时间、刊物和屋檐啊。
仲英，你对读音真是讲究。好，仲英，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要认为读时间、刊物、屋檐才是啱呢？
是啊。
那刚才八雄读的是不是就是读错了呢？
他读的是俗音咯。
仲英，正确的相反是什么？
正確的相反是錯誤。
那我就有些不明白了，你說正確的相反是錯誤，剛才八雄讀的既然不是正音，那就應該是錯誤的了，為什麼你不乾脆說他讀的是錯音呢？
八雄讀的是俗音啊。
我承認我讀的是俗音，但是郭老師問你，俗音是不是就是錯音啊？
俗音就是通俗的讀音，沒有正音那麼好咯。
仲英，做咩你硬系唔答俗音系咪错音啫？
阿雄，唔好再穷追猛打啦。其实呢个问题咧，真系唔容易回答嘅。等我讲讲啦。嗱，你哋睇睇资料二，正音照字面嚟讲就系正确嘅读音。按照呢个意思，同正音相对嘅应该系误音。既然系错误，当然就唔应该咁样读啦。问题是同正音相对的往往不是误音，而是俗音，就好像时间、刊物、屋檐这几个例子。不过严格来讲，正音俗音其实是配不成一对的，因为正如刚才所说，正的相反应该是错，是误，而俗的相反呢就只是不通俗，所以俗音的相反呢应该是不通俗音。正確和通俗两者本身并没有矛盾，而且往往并存。例如东南西北的东字，正確的读音是东，而一般人呢也都读做东。东既是正音又是通俗的读音，正俗就合而为一啦。更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将某些读音称为俗音的时候，其实回避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读音究竟是不是正確的呢？举个例子讲，请看资料三这个字，如果按照一般正音的标准呢，应该读做格，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呢都读做落。我们固然可以将落视为俗音，但是这个俗音究竟是正是误，我们很多时都是顾左右而言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刚才仲英同学的回应方式其实是我们很典型的做法，不过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一个字应该怎样读。如果讲了半日正音俗音又不告诉人家怎样读，那就即是浪费时间了。如果说正音俗音都可以，就等于讲俗音都是可以的。既然都可以，那俗音就是其中一种正确的发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将它们叫做正音呢？讲到这里，我们应该意识到所谓正音其实不是正确读音那么简单。很粗略地说，正音是指符合传统读音字典规定的读音。古代有一些读音字典，例如广韵、杂韵等，标明每一个字的读音。一般人所说的正音就是指符合这些读音字典的读音，而俗音就是跟这些读音字典不同，但却是一般人实际发的音。我们首先要用这个意义来理解正音、俗音，才可以理解所谓正俗的争论实质是什么东西。为了简单起见，我们集中讲广韵。讲到这里，你们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所谓正音其实并不一定是恰当的读音。
现在请用两分钟整理第一题到第三题的答案。
郭老师啊，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啊？
可以可以，非常欢迎。
我想问呢，你刚才所讲的读音字典，譬如广韵呢，是什么时候的书来的？
哦，广韵呢是北宋时期的书，我们一般认为广韵代表了中古时代的语音。
赵老师的讲法，广韵是千几年前的书，那它里面的读音不是只是中古时代的读音咯？
是
啊。那我们怎样可以用千几年前的读音来作为现代读音的标准呢？读音不是会变的吗？
八雄，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广韵所标示的读音呢，是不是中古时代实际的读音？要了解这个问题呢，首先要了解广韵是怎样标音的。现在我们就有用西方字母作为标音符号，所以我们就标出读音就很简单的。例如资料四个摊字，用字母 TAN 就可以表示了，又方便又准确。但是古代呢就没有这些这样的字母的，于是只能够借助汉字，将两个汉字合起来标出另外一个字的读音，就是番节。番节的原理很简单，同学都知道的，除了声调之外，一个汉字的音节是由前后两个部分构成的，前面叫做声母，后面就叫做韵母。以摊字做例子，声母就是 T， 韵母就是 AN。 这个 T 的发音是 T， AN 的发音是 AN， T AN 合起来就是 摊， 读第一声。摊字的番节是他单两个字，借用他字的声母 T， 单字的韵母 AN， 合起来加上声调就得出摊的读音。简单来讲，番切就是利用字和字之间部分同音这个关系来标音。反过来看，我们都可以通过番切知道字和字之间读音上面或同或异的关系。不过我们就无法子知道这些声母、韵母在中古时代实际上是怎样发声的。用摊、他单字做例，刚才讲了一大轮，只能够显示摊字的声母和他字相同，摊字的韵母和单字是一样，但就完全不能够证明摊字的声母在中古时代呢真是读 T， 而单字的韵母真是读 AN。所以讲来讲去，根据广韵的番切，我都只能够是知道字和字之间的异同关系，就不能够知道这些字在中古时代真正的读音是什么东
西。郭老师，照你这么说，就算根据广韵的番切都读不出中古时代的字音的了。既然是这样了，那些是都要根据广韵来决定正误的人，那究竟他们真正在想什么呢？
我估他们要求的读音是要符合广韵的系统。我刚才已经解释过，广韵的番切所显示的是字和字之间读音上的异同关系。那些坚持读正音的人所要求的是这些字的粤语读音都要有对应的异同关系。很粗略地说，即是说广韵之中同音的现代粤语都要同音，不同音的呢现代粤语都要不同音。
老师啊，由中古到现在都成千几年了，这些对应关系没有变到的吗？
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呢有些已经改变了。语音呢就会随时代而改变的，这个是普通常识，不用我多说。不过呢这些改变呢是有规律的，会根据不同的条件而变化。但是原则上如果条件相同呢就会有相同的变化。换句话说，某一个音在 A 条件之下呢就会变成 A 音，在 B 条件之下呢就会变成 B 音，不是随便乱来的。这些呢我们称为语音演变的规律。由于语音呢就一定会演变，所以即使是那些坚持读正音的人呢，他们所要求的都不是中古同音字现在呢一定都要同音，而是如果有变化的话呢，这些变化要符合语音演变的规律。总括来讲，他们的主张是语音演变要符合语音演变的规律，他们所讲的正音严格来讲是正变音。
啊，老师，我明白了，他们不是要求我们用中古时代的语音，而是语音演变呢要符合规律，如果有某个音违反了规律的，那就认为是错的。但是如果这个所谓的错音是很多人都敢读的，那这个音呢就变成了俗音了，是不是呢？
好东西，多谢白红呢替我做了一个这么好的总结。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呢？
老师啊，如果一个读音又不符合规律，又好少人这样读，那又是什么
啊？那是100%的误音错音咯。
现在请用两分钟整理第四题到第六题的答案。
老师，我仲有啲唔明啊！我想问一下，语音演变嘅规律系咩人制定出嚟嘅咧？
冇人可以制定规律，我哋只可以咧描述规律。实际嘅情况咧系咁噶，语音咧因为各种因素嘅影响，会自自然然咁样演变。到演变出现咗之后咧，声韵学家就加以研究，发现呢啲演变咧并唔系杂乱无章，而系有条理嘅。於是就根據演變的情況加以歸納，描述出其中的規律。不過我特別重複一次，這些規律都是在有關的變化出現了之後，根據實際的情況歸納出來的，並不是有人預先制定規律，然後才出現這種的變化。
老師啊，那這些規律又有沒有例外的？
有，我舉個例子，宋代有一個大文豪叫做蘇東坡，我們都認識的。他这个波字呢，按照粤语的语音演变规律，应该是读做坡的。同这个字声母相同的其他字呢，到现在呢都是读 P 音，例如颇为满意的颇。但是偏偏就是这个坡，粤语现在一般都读成波，声母和波浪的波相同了，变成了 B 音了。这个就是一个不符合规律的演化。
老师啊，我还有点不明白。你啱啱讲语音演变规律系根据语音实际演变嘅情况去归纳出嚟噶。照呢种讲法，如果要归纳出中古时代 P 呢个声母喺粤语嘅演变规律，就应该要先观察中古时代声母系 P 嘅字喺粤语里面点样读，然后先可以描述到其中嘅规律啦。你啱啱讲中古时代 P 呢个声母。在颇为满意的颇字保留了 P 的读音，但在苏东坡山坡的波字就变成了 B 音了。按照这样的事实归纳，有关的规律应该是中古 P 这个声母， 在粤语里面有时仍然是 P， 有时候就变成了 B 音，这样才是真正基于事实而作的归纳。
以中古时代 P 这个声母在粤语的演变来讲，大部分是保留不变读 P， 变成 B 的是少数，所以仍然可以讲 P 保留不变是规律。
老师啊，但是即使根据你刚才所讲的事实去归纳，都应该说中古时代 P 这个声母的演变是绝大部分保留不变，但有很少的一部分变成了 B 音，这样才是真正的规律。
仲英，你这个讲法就很严谨，是一种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好，那我就再解释一下啦。根据科学的原则，语言的实际演变情况是排第一的，基于语言实际情况而归纳出来的规律是排第二的。我们只能够根据语音的实际演变来找出其中的规律，不能够因为某个音在一般情况之下变为 A 音，所以就要求任何情况之下都变为 A 音。如果在相同情况之下真是出现个别不同的演变，那就要承认在有关规律之下会有例外的。譬如中古时代的 P， 如果十个有九个都保留为 P， 而有一个变为 B， 那我们就应该得出这样的规律。中古时以 P 做声母的字在现代粤语中绝大部分不变，但极少部分改为 B， 改变了的可以视为例外。但是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这样讲，由于大部分都保留做 P， 所以变了 B 的呢就是误读或者是俗音。在语言学里面很少规律是没有例外的，有例外本身就是一项规律，而没有例外的规律本身其实只是例外。内地的专家学者很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秘书曹先作曾经讲过，确定语音的第一项主要原则是有关读音是否符合语音发展的规律。所谓语音发展的规律也包括特殊的音变。所以呢，这些例外的变化我们可以称之为特变音。广韵其实都是很尊重特变音的。我们看看资料五，广韵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字，左边是人，右边是赦免的免。八雄，你知不知道怎样读啊？
是不是读做免 啊不过呢，我不记得在哪里看过啊。将这个字和养字夹在一起呢，就是抚养的意思了。
啊，你说得没错，这个字呢原来是抚养的抚字的另一种写法。本来呢应该读做抚的，但是因为用免字做声符，于是很多人就将它读成免。唐代颜元孙的《甘露自书》就曾经讲过这个读音是错的，不过广韵的态度就很开明，书里面一面指出这个字就是抚养的抚，另一方面又说今音免，意思即是说现在就读做免。可见广韵决定读音的时候很尊重特变音，尊重语音的现实情况。
现在请用两分钟整理第七题到第九题的答案。
咁点解会有例外嘅？
点解会有例外？因为影响字音改变嘅唔单止系语音内部嘅因素，仲涉及外在因素，而其中之一咧就系类推。譬如俗语所讲嘅有边读边，汉字之中咧形声字就占咗绝大多数，为类推提供咗一个好方便嘅条件。我哋遇到比较少见嘅字，往往会照住类似嘅常用字嘅读音去推想。我哋之前讲啦，苏东坡嘅坡字按照常规音变咧，应该读坡嘅，但一般人咧都读做坡，大概就因为受到波浪个波字嘅影响。嗱，我哋睇睇资料六啊，蜗牛个蜗，照广韵嘅翻切咧，粤语本来系读瓜嘅，即系瓜牛，但系一般人都读做蜗牛。相信嘅原因咧，就因为用相同嘅声符嘅好几个字都读做蜗，所以后嚟咧就读做蜗音啦。嗱，我想再讲一啲容易俾人忽略嘅类推。呢种嘅类推咧，出现喺同字异读嘅情况里边。古文里边咧有一啲字咧，会通过唔同嘅读音嚟表示唔同嘅意义。嗱，资料七嘅量字就系咁啦。用做名词嘅时候咧，就读量，例如数量；用做动词咧，则读量啊，好似测量。但系读音嘅发展咧，系有一字一音嘅趋势。好似资料八个依字咧，本来用作名词嘅时候咧，就读依；用做动词咧，就应该读做依。但系而家好多人都将依感还乡读成依感还乡噶啦。除此之外咧，我仲要讲一讲一种原因唔系好清楚嘅突变音，例如打斗个打字，大家都知道啦，呢个打嘅声符咧系丁，但系点解会读做打咧？我哋其实系唔系好清楚嘅。根据广韵嘅翻切咧，呢个字系读顶噶，打呢个音咧系元代《六书故》呢本书里边咧先至出现嘅，由顶变做打，肯定就唔系常规嘅变化啦。但我相信咧，冇人会坚持呢个字要读顶嘅，系咪啊？其他譬如好似个他字咧，照广韵嘅翻切咧，就要读到拖，都同而家通行嘅读音唔同嘅。亦即系讲咧，呢两个字而家通行嘅读音其实都系突变音。有学者认为打啊、他啊呢啲咧都系好常用嘅字，使用频率好高，而使用频率高嘅字咧，语音变化嘅时候系会不依循常规嘅。咁大概就系出现突变嘅原因啦。
老师啊，我想问一下，我、你、他嘅我读音系咪都系突变音呢？
我字嘅读音咧就系合乎常规嘅。
我同他都系好常用嘅字啊，点解一个出现突变，但另一个又冇咧？仲有、老师头先所讲嘅类推嘅作用，我都系有啲唔明。你话山坡嘅坡字本来系读坡啊，但系因为照波浪嘅坡字类推，结果就读成坡啦。但呢个字嘅声符系皮，如果真系有边读边嘅去类推，山坡应该读成山皮啊，点解又唔可以咁类推呢？
其实我真系唔知道点解嘅，不过咧就你嘅问题咧就令我注意到一个好重要嘅事实，就系、我哋对语音发展嘅认识。其实是很有限的，我们只能够在语音演变出现了之后才可以归纳分析，我们没有能力根据一个所谓规律就推断某种演变一定出现，因为影响语音演变的因素很多，我们能不能够完全掌握呢已经是一个问题，而这些因素哪一个强哪一个弱之间如何相互影响更加是不完全清楚的。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任何变化尤其是突变一定是有原因的，问题只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找出其中的原因。根据科学的原则，我们只能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去修订一项归纳出来的规律，并不能够根据心目中某个规律去排斥一个存在的事实。如果一定要合乎常规变化才可以视为正音，咁其实就系漠视语音转变唔纯粹由所谓常规决定呢一个事实，漠视事实就唔可能归纳出真正嘅规律啦。所以如果话语音演变要符合常规 才算做正音，这个要求是值得商榷的。讲到这里，根据我的理论，我觉得逐音这个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我们开头认为逐音是那些不符合语音演变规律但是又普遍采用的读音，如果照求先的分析，我们就必须要观察一般人怎样读，然后才可以归纳出规律。所谓逐音根本就是规律的一部分，既然是规律的一部分，当然就不可能违反语音发展的规律，不违反语音发展的规律自然就不可能当成是逐音了。就我所知，很多字市面上的字典已经收入了一般人所读的读音了。如果根据这个思路，所有实际存在的读音都是符合规律的读音。
老师啊，你的意思是不是所有普遍流通的读音都是符合规律的读音？因为语音演变规律必须要根据这些读音才可以归纳出来啊。
啱，多谢仲英修正我这个讲法。没错，应该讲普遍流通的读音，不应该讲是实际存在的读音。
老师啊，那为什么要说普遍流通的读音而不是说实际存在的读音呢？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分别的？
你自己想想就知道
咯。现在请用两分钟整理第十题到第十四题的答案。
老师啊，我仲有一个问题啊。嗱，你开头就解释咗正音同正确嘅读音系两个唔同嘅概念啊。正音唔等于正确嘅读音，照呢个讲法，系咪会出现呢一个情况呢？正音反而系唔正确嘅读音。
头先我哋讲过咧，打字按照广韵嘅翻切，本来系要读顶嘅。如果有人将我打咗电话啦，讲成我顶咗电话啦。你觉得他的发音是不是正确的？
不过老师，你刚才讲过，在元代陆书故这本书是有打这个读音的，所以现在读打都是有所根据啊。
现在的问题不是读打得不得，而是读顶得不得嘛。我就觉得不得了，因为人家都不知道你讲什么。
八雄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对方知不知道你讲什么？这个呢，其实正正就是语言的本质。语言的基本原理就是用声音作为符号表达意义。符号和意义之间其实是没有必然关系的，纯粹是出于约定俗成。所以约定俗成是语言运作的基本条件。不符合这个条件，语言就难以运作，就会影响沟通。所谓约定俗成， 就是人人都是这样讲的。如果一个读音发出来，人家不知道你讲什么的时候呢，就会不利于语言的沟通，又怎可以作为正确的读音呢？再讲讲陆书故有打这个读音的问题。陆书故是根据什么来讲打这个字可以读做打呢？我想到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陆书故的作者发现一般人都是这样讲，所以就不理符不符合往韵的翻切，就将这个音记了下来。他的根据其实就是约定俗成。如果几百年前的约定俗成都可以作为根据，那现在活生生的约定俗成就更应该可以作为根据啦。
大感啊，老师，你是不是认为决定哪一个是正确读音的时候，应该完全不需要考虑广泛的翻切呢？
刚才的讲法呢是从学理出发的，但除了学理之外呢，还要兼顾中国人对语文的传统和习惯。传统和习惯都是一种约定俗成。中国人对语文呢有一种特别的尊重。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有一个词叫做字纸。字纸就是写上文字的纸张。长辈教训我们，字纸不可以随便抌的。处理的时候呢要恭恭敬敬。就是由于对语文的尊重，令我们对读音写法都很认真，一定要讲究怎样读怎样写。所谓正音正字就是这样出现的。正音正字的讲法其实是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将读音写法分成两类。正音正字是优雅正确的，而逐音逐字呢是不能够登大雅之堂的。因此正与逐之间真正的对比并不是正确和错误，而是优雅和低俗。根据什么决定正音正字呢？中国人向来都有崇古的倾向，自然将古代权威的韵书、权威的字典作为根据，将广韵的翻切视为正音的根据，就是这样来的。如果我们完全不理会中国人尊重传统的习惯，这样和约定俗成这个原则都是相违背的。
老师啊，照你的讲法，我们既要注意约定俗成，又要尊重广泛的翻切，这才是恰当的态度。
啱，仲英讲得好啱。
老师啊，这个态度呢虽然在各方面都照顾到，但是实际上是不是真的解决到问题的？就以我们学生来讲，我们都不是研究声韵学的人来的，最想知道呢其实只是知道这个字怎么读，那个字怎么读。咁如果又要尊重呢、這个又要照顾嗰、那个，咁就令人无所适从喎。而且如果约定俗成嘅读音同广韵翻切嘅读音有矛盾呢，就更加唔知点算好啦。就用苏东坡嘅波字为例啊，究竟应该照广韵翻切读坡啊，定係照一般嘅读法读波呢？
我认为两种读音都应该接受啫。我记得老师成日话某个字原本是读 A 的，而家读 B 都可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稳妥的态度。
没错，这种态度比较稳妥，亦都比较开明，但就不符合经济原则。正如同学所讲，一般人特别是学生最想知道的是一个字应该怎样读。如果你说读 A 又得读 B 又得，那他又要记住两个读音，会增加记忆的负担。所以我就觉得理想的办法呢都是将其中一个定为标准的读音，其他呢就当作次选。
那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定呢？是以广韵为先，定是约定俗成为先？
我们就用杜甫的态度，不薄今人爱古人，两者都尊重。我尝试提出一个量化的计算方式，根据分数决定哪一个作为标准的读音。简单来讲，一个字音有两个分数，一个分数来自广韵的翻切，另一个分数来自约定俗成，两个分数合起来就是这个字音的总分。先讲广韵的翻切分数计算方法，很简单，一个字音是由声韵调三个部分构成的，如果三者都符合广韵的翻切，那这个读音就得到三分，如果只是两项符合呢就得两分，如此类推，这个是来自广韵翻切的分数。至于在约定俗成方面， 如果某个音是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读的，他就会得到四分。如果只是多数人而不是绝大多数人，就得三分。如果只是有人这样读而不是很普遍的话，就得两分。如果只是很少人这样读，那就得一分。如果几乎没有人这样读，就得零分。根据这种量化的方式，将广韵所得的分数和约定俗成的分数加起来，就可以得出这个字音的总分了。假定某个字有两个读音，计一计每个音的得分多少，就可以确定哪一个应该作为标准音。用松东波的波字为例，有两个音，一个波一个波。读波的时候，声韵调都符合广韵番切，得到三分。但是这样读的人其实是极少的，所以约定俗成方面只得到零分。广韵番切三分和约定俗成的零分加起来，波这个音的总分是三分。如果读做波的话，在声母方面因为不符合广韵番切就没了一分，所以得回两分。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这样读的，在约定俗成方面就得到四分。二加四，波这个音的总分是六分，波是六分，波是三分，所以我们就应该以波做标准音。当然这个做法的即是具体实行的方法呢，都还是需要再讨论的。
老师啊，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有所谓正俗两个读音，正音的声韵调都完全符合广韵的番切，但几乎没有人这样读，而俗音的声韵调就完全违反广韵的番切，但绝大多数人都这样读，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以哪个读音做标准音呢？
这个你自己想想啦。
现在请用六分钟整理第十五题到第十九题的答案，当然各位考生都可以整理前面各题的答案的，不过请暂时不要除低听筒，因为当时限届满我们会有提示的。 各位考生，时间已到，请停笔，请除低听筒，关上开关，合上试题答题簿，放在台面上面，以便监考员收集。